桃源。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说到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身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但到了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为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油，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他感谢神饶恕他，感谢神赦免了他，神用自己丰盛的慈悲涂抹了大卫的过犯，他可以重新做人了。所以当他祷告完回到王宫之后，那真是一身的轻松啊，罪的重担被神所担负了，愤怒让那刚刚出生的婴儿所担当了。他就吩咐人给他摆饭，虽然还没到饭点呢，但别人也不敢说，赶快就开火起灶，烹炸煮炒，就捡着他那爱吃的做。那天他的胃口是真好，可不是吗？饿了七八天，人都缩了一圈。身边的人看着大卫狼吞虎咽，心里头高兴，但也不敢问，也不敢说什么，因为觉得他表现有点太突然了。明明是该哭，该为死去的王子出殡，你怎么突然跟换了个人似的，高高兴兴的在这儿大吃大喝呀？最后还是那位爱他的老臣沉不住气，便问他说，大王呀，臣仆实在无知，摸不清大王的心意，您所行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说这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躺在地上连屋都不出，可这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这您让家人们和您手下的臣仆应该怎么办呢？老臣是想问，我们是应该哭还是应该笑啊？大卫听了这话便哈哈大笑，抬起一只埋在桌子上丰富饭菜上的脸，直起身子看着老臣仆，也看着周围的人，轻松地叹了一口气，便开口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涕，因为我想可能耶和华连续我使这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可现在孩子已经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说罢看了一眼桌子上的饭菜，就又开始吃起来了，然后又看了自己周围似懂非懂点着头假装明白的人，补充了一句说， 我必往他那儿去，他却不能回我这儿来了。这大卫所伤的心现在算是过去了，但在整个这件事情当中，损失最大的是大卫，这无可非议，好戏还在后头呢。他自己所结的苦果，神要给他的惩罚，他到时候得一个一个好好品尝。但在精神和肉体上最受摧残、最受连累的是谁呀？不是死了的孩子，那是孩子的母亲别是巴呀。她以前跟丈夫过得好好的一日子，小夫妻俩一幸福家庭突然就没了。自己先是被接到王宫里被玷污，事情发生之后虽然被吓得半死，但又不能对任何人说，本来以为事情就会这样悄悄的过去，没想到还中了大奖，怀孕了。你说这该怀的不怀，不该怀的反而大了肚子。把信儿送到大卫那儿之后，结果是石沉大海，接下来就是自己丈夫牺牲的噩耗。就在她昏天黑地的为自己死去的丈夫哭完之后，突然之间又走了鸿运，又第二次进宫，这次不是摸着藏着了，半夜三更的披着斗篷盖着脸，还得走小旁门。现在是明媒正娶，八抬大轿，吹吹打打，做了大卫王的新娘子。过门之后，自己这肚子还真给自己争气，大胖小子哇哇落地，给大卫家又添了一个儿子。以前女人生孩子，那就等于在鬼门关里闯上一趟，不说九死一生吧，但危险度也是相当大的。别说别的，就是所受那分娩之痛苦，那都不亚于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的战士们。生孩子的时候他咬碎了几颗牙，雕坏了多少块布，我不知道，但他忍着拼了命的把这孩子生下来了。第一胎实在不容易，心想这下算是稳定了，起码大卫最厉害的大老婆扫罗王的女儿米甲不敢再在他面前说三道四了，因为米甲到现在都没给大卫生半个孩子。可别是把这头刚一扬起来，月子还没坐上几天呢，孩子就病了，撑了七天，只是微微的睁了一下他的小眼睛，看了一眼大卫，看了一眼自己的母亲，然后就死了，离开了人世。王宫中的幸福生活一点没过上，您说说别是巴现在的心情会是怎样？绝对好不了啊。当爹的大卫现在是吃饱了，摸摸嘴说他回不来了，以后我们都得去找他。没错，他说的是以后去找，那别是吧现在就想去。这美女要是哭起来长什么样，是好看还是难看，我想象不出来，但是可把大卫的心给疼坏了。他千方百计耐着心的安慰自己这位漂亮的妻子，向他保证自己结婚的时候所发的誓他一定会承诺，并把自己在神面前所听见的以及自己向神所求的祷告和神对他所施的怜悯与恩典，特别是他自己在神面前认了罪，而且神也的的确确赦免了他的罪，全都告诉了自己的妻子别示巴。别示巴当然信任大卫了，一听这话他还真就得了安慰，也别哭也别闹了，那都没用，生米既然做成熟饭，那就好好开饭。大卫在之后的年月中还真专心的好好跟他过日子，大概是想把自己欠他的情全都给补上。而且呢，别示巴的确是一个好的妻子，好的女人，他还真不辜负大卫。圣经上记载着说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意思是太平和平，所以后来所罗门做王之后被称为是和平的君。 在他一生出来的时候，耶和华就喜爱他。这下大卫可高兴了，他这次自己不敢做主了，特地去请了先知拿单，让他给孩子赐个名字，名字是耶底迪亚，意思是因为耶和华爱他。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此为止，对大卫娶别示巴这件事儿，圣经就记载到这儿了，而且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他们的婚姻不仅得到了神的承认，而且是得到了神的祝福。子女是婚姻的果实，相爱的结晶，他们所生的孩子蒙神的喜爱。其实别示巴在他一生当中为大卫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很可能就是所有妻子里边产量最高的，那也的确证明了大卫最爱他，最后把王位都传给了他们的小儿子所罗门。所罗门的出生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早在大卫犯罪之前，还没见过别示巴的时候，神就向他应许的。那时候大卫向神祷告，希望能为神建立圣殿，神就告诉他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但是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周的仇敌搅扰，他的名字要叫所罗门，和平之君。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听众朋友们，您听听这事儿，他多有意思。当大卫听神对他说这段话的时候，他还根本没遇见别示巴呢。他虽然已经有了一大堆儿子，但其中没有一个叫所罗门的呀。他也不知道自己以后还要生多少个儿子，谁是那个所罗门。而今天这真正的所罗门呢，又是别示巴为他所生四个儿子当中最小的。第一个死了，第二个不是，第三个也不行。大卫那个时候也没问到底应该是从哪个老婆生啊。嘿，你别说，别的还就没有生，只是他最爱别示巴，直到神的应许从这女人而出。而日后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是所罗门的后裔，这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儿。所以有好多人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太爱大卫，为了要给大卫解脱点罪恶的负担，就非得也说几句别示巴的坏话啊，什么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一定是个拜金女，对金钱地位权力不择手段的卖弄自己的身体，跑到房上洗澡勾引大卫，使大卫犯罪，似乎也没有说过拒绝大卫的言语，顺从就等于纵容。甚至有人还质问他为什么不是一个贞洁的烈女，在事儿没发生之前你可以撞墙啊，你也可以从宫殿的阳台上往下跳啊，实在不行你自残，拆个杯子摔个碟子的，你可以给自己破容，扎瞎一只眼，你看他还想要对你犯罪吗？就是被别人玷污了之后也应该选择自尽呐，悬梁割腕复读，实在不行就从洗澡那房顶上跳下去啊！你自己把自己摔死了，大卫不是就不会杀害你的丈夫了吗？你怀孕了还舔着脸告诉大卫，你就应该把他偷偷的掐死，因为那孩子是从罪恶而生的。总而言之，这些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好好为你们祷告，愿你们家的妻子女儿都永远不会落在像大卫这样的领导手中，否则他们要是行不出来你所说的这些建议，到时候还真给你丢脸了。不小心怀孕怎么办？ 到您这儿就堕胎掐死，你敢掐吗？大卫还为这孩子祷告了七天七夜呢。大卫都知道神必让这孩子死，还为他求情呢。咱们怎么就敢张口就说堕胎呀堕胎呀？堕胎就是杀人。别以为现在杀人技术好了，医学发达了，还到处发广告什么无痛堕胎。好啊，你是不痛，可神心里头痛啊。每一个人都是他造的，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地上生活，而有机会听到神的救恩，得永生。咱们现在是看人满为患，以自己的骨肉为敌人，那简直就是堕落，100%的邪恶。人的生与死乃是神来决定的，神把大卫与别示巴的孩子收走，神有他的主权，神再赐给这夫妻俩三个儿子，那更是神的恩典与祝福。而且他们的三儿子名字也叫拿单，他的后裔就是后来娶了童女玛利亚的约瑟。拿单的名字也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里被列在耶稣的家谱当中，那可是不得了的抬举。大卫那么多老婆，只有别示巴为大卫所生的两个儿子分别被列在新约圣经耶稣的家谱当中，你敢随随便便说这就是个大偶然？如果没有别示巴这个女人，我还真不知道今天咱们所读的这本圣经应该会是怎么写的。但咱也不用发愁，因为缺了谁，神的工作都不会被阻挡，顶多就是个延迟，损失的是人，痛心的是神。所以今天我就想借着这时间，咱好好琢磨琢磨，谁是这个别示巴，他怎么就会被卷进来了。别示巴这希伯来的名字有第七天的意思，神用六天创造天地，定第七日为安息日，让他所喜悦的人从一开始就进入安息，这也就是神让被造之人蒙爱的具体表现。之后神又与以色列人立约，让他们守着安息日，也就是守住神给他们的祝福，在安息日里可以与神亲近。所以别示巴这名字它就有一个盟约的意思，它是盟约之女。你说这名字意义有多深？可见他的父母都是在神面前敬虔的人。他的父亲名字叫以莲，历代至上3:5记载为亚米利，是以色列人，与他丈夫乌利亚一样，都被列在了大卫的30勇士当中，都是为大卫驰骋沙场，国中英明能干的勇士。而他父亲的父亲，也就是别示巴的爷爷，是基罗人，名字叫亚西多佛，他是大卫手下的谋士，也就是国事顾问，帮着大卫参谋很多外交内政、军事经济以及所有国家问题。所以您看别示巴他就是一官二代，父亲与爷爷两代人都在忠心地服侍大卫，那可想而知这姑娘从小到大没少听家人给他讲大卫的传奇，而且故事还都是第一手的，是自己的父亲亲眼所见、亲身所经。大卫怎么领兵，大卫怎么打仗，大卫如何英勇，大卫如何英明，更重要的是大卫如何有神的同在。您说别示巴他对大卫能不熟悉吗？感情能浅得了吗？咱不用说他，你掰着手指头在全以色列众女子当中，您能给我找出来算一算，有几个人不知道大卫的？有多少女人没有歌颂过大卫的？ 大卫王当时带着手下的臣仆出出进进耶路撒冷，那可不是像现在的国家领导人那样，先是进街，所有闲人都得回避，然后摩托车开道，他们自己都坐在黑色的防弹轿车里头，如果电视报纸不报道的话，谁也不知道国家领导人长什么样，百姓是绝对没有机会亲近的。可大卫王是谁呀？当时光着膀子在约柜前跳舞的时候，谁没见过他呀？他大概就是所有君王当中最没架子的一个，最亲民的一位。大卫长得什么样您还记得吗？那绝对就是一位男神。在他少年时代，圣经就用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来形容他。现在40多岁，那就是一个男人的巅峰，再加上他的为人、他的能力、他的地位以及他的权柄，哪个以色列女人不会向他倾心呢？况且在那个时代，女人的地位是什么？社会职责是什么？那就是有一天做谁谁谁的妻子，就是有一日成为谁谁谁的母亲，其他还就真没什么可想的了。如果你这辈子嫁错了，再加上又生不出来，或生出来没养好，那您这辈子就算交代了。那请问别是巴从小想的是什么？您别跟我说做女教师、女工程师、女飞行员，他当时想的就是嫁人。他心目当中的英雄、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很可能还就是大卫。那好，我帮您往好了说，他心中最好的英雄是自己的父亲。可你别忘了，他父亲也是为大卫卖命的战士，他父亲很可能也像乌利亚一样对大卫、对国家忠诚。只可惜女儿太小，也只可惜大卫已经娶了那么多。难道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不知道自己这孩子长得有多美、多出众、多漂亮？那大卫身边的女人有哪个比得上我这姑娘啊？嗨，算他没这福气。可女大当婚，男大当嫁，这么漂亮的女儿留在家里不赶快出手，那可就耽误了。到时候过了期嫁不出去，那你就等于把自己女儿给害了。所以你要是问他爸，你想把女儿嫁给谁，您说谁配得您的女儿？这不是我瞎猜，十有八九他父母都愿意把女儿献给大卫，能够让自己的女儿可以在王的身边好好的服侍他、爱戴他。这也算是神没白白赐给他们一位漂亮的姑娘。只可惜呀、啊，大卫现在不娶妻了，也不纳妾了，那宫里头大概都挤满了。父亲此时还是要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往上献，往王身边推的话，那也有点太那个了吧。这对自己的女儿是不是最好的选择是一回事儿，但这事儿要是让其他的战友们听说了，那还不得在人前落个画饼，说这做父亲的太卑鄙。所以我就说呀，这种事儿敢想也不敢做，敢做也不能做。因为别是巴的父亲不像他爷爷是谋士，靠用心眼算计人，他是战士、勇士，凭刀剑比本事。所以啊，他决定就是让女儿吃点亏，也不能去攀那高枝，因为那太不道德、太不爷们儿。他就把自己最疼爱的漂亮女儿许配给与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大能的勇士乌利亚，因为他忠诚、为人正直、行事严谨可靠，打仗的时候就得有这样的战友，过日子也得有这样的亲戚，让他当自己的女婿那是再好不过了。这么一琢磨，以莲还真就不想也不敢当大卫的岳父了，那负担得多大呀。所以以莲就让自己的女儿与赫人乌利亚成亲了。赫人是外邦人，很可能皮肤还特别黑，他们的祖先是从挪亚的孙子韩的儿子 迦南后代而来的。如果您读旧约创世纪的话，大家都知道迦南是因为韩犯罪得罪父亲而被咒诅的。赫人是迦南的后裔，他们能征善战，在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进迦南的时候，也没少给以色列人添麻烦，他们的名字也被神列在了需要被清除的种族名单里头了。可这多少年下来，他们还是一直住在迦南地，有些人呢还与以色列人一起混居，大概这乌利亚就是其中的一位。可本来应当是大卫的敌人，怎么现在却成了大卫的勇士了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想知道这个答案，那就得等到下次我再接着给您讲了。
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